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了6月17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呢继续在这欢迎大家，无论您是什么时候加入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行列当中的，都鼓励大家可以呢除了收听我们这个节目以外，如果你也想跟我们联系，欢迎你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来沟通，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我们热线开放的时间是每逢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点，星期三早上9:30到12点，还有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的时候。我们每个月呢第二个周二呢都会有精神健康热线的，只是呢我们这个月有点的改动，本身是上个礼拜就转到这个礼拜，所以明天就是我们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跟周师母会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呢，都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的。那么我们今天仍然是会有当巴有妙计，已经来到第三系列的第五集。我们在这当中呢也学了很多，相信呢大家昨天如果你们真的是有看到这个日历呀，你们有看中这个节日，可以呢跟你的爸爸一起度过。不过身边也真的有很多我们在家庭里面感受不到父亲对我们的爱的，结果呢也对天父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希望大家呢可以重新的来了解，不要从你肉身的爸爸来看天父的形象，而是呢你要先从跟天父建立关系，然后重新的建立跟你肉身的爸爸的关系。是的，这个是不容易的，可是是有可能的，希望大家可以一同的努力。我们现在就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当爸有妙计第三部分第五集，懂得勤奋努力。
哎，小新哥你好啊。
哎，黄爸爸你好啊。
哎，最近我工作的单位有一个女实习生，上司呢非常欣赏她，干了一年便转为正职啊。
哇，她有什么特别啊？
她家里的条件是不错的，而且是家里的最小，我以为在家里应该有人帮助她做很多的事情。跟她聊天的时候她说，父母把我们教得非常的独立， 又会交代给他们很多的家事，不会让他们以为可以不劳而获，而且呢，常常强调亲力亲为的重要性。
那么他的爸爸妈妈应该也不会帮他介绍工作了，是吧？
哎，你猜得对呀。他是自己通过应征，靠自己的能力找到工作的，而且他为到可以靠自己找到工作转为正职呢，还有靠自己支付所有的账单而感到骄傲。
哇，这样我也很欣赏他呢。
我看过一些年轻人呢，一年换几份的工作，每一份工作呢都觉得自己是大材小用，所以根本不会主动的投入好好的努力啊。
哎，你知道吗，黄爸爸，我的表弟呢是读电影系的，老师说他很有才华，那他毕业之后呢就想做导演，但是找不到机会，后来有人介绍他做一些幕后人员的工作，好像灯光道具之类的，他本来是很不情愿的，但最后还是做了。
那他有没有继续做下去啊？
有啊，他做下去之后呢就体会到电影本身呢就是要透过很多不同艰难和琐碎的工作来达成的，然后他就想到，如果自己要达成梦想，除了才华和能力之外，还是要好好努力的。
是一个很好的体会啊。哎，那你表弟的体会对你教育乐启有什么启发吗？
这个呢，我就想到了啊，不要小看孩子动手实践的能力。
哎，这个我也同意。所以在他们小的时候呢，我就安排两个孩子来分担家务工作，因为除了要培养他们有一个会思考的脑袋之外呢，也要有一双勤劳的手，就可以让他们终身受用啊。
哎，坦白说啊，我们人性都是好逸恶劳的呀，
所以啊就要从小就培养他们。
哇，但是乐琪现在还这么小啊，可以怎么样培育他呢？
哎，其实可以从一些细微的事情开始培养他的自理能力、解难能力，还有承担责任的精神。比如说他走路摔倒了，不要赶快急忙去扶起他
啊。你讲到这个我记得啊，我有一次见到乐琪摔倒了，他看见旁边没有人帮助他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用两只小手呢撑着地，摇摇晃晃的站起来呀。哎呀，看着他这样努力的样子，我也十分的开心啊。
哎，的确是啊，我们也不要小看孩子的能力。
是，
你也可以试一试，当他要吃糖果的时候，请他自己想办法来撕开糖纸或者丢糖纸，如果口渴要喝水，就学习自己为自己倒水，又或者让他自己收拾玩具放回原来的地方，不然下一次就不可以玩了。
就是不要万事包办了。
没错，不然到了青少年的时候才要求他们去做这个做那个，他们就会很容易抗拒啊，而且养成了依赖和懒惰的性情的话，就要花更多的精力和力量才可以改正的过来呀。
其实乐琪这个年纪呢也喜欢帮忙的，如果让他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我相信他是很开心的。
就算做得不完美，也可以让孩子参与，让他觉得自己有贡献，就会很乐意的参与啊。
是的，当乐琪呢觉得自己可以完成工作，又可以帮爸爸妈妈的忙呢，他脸上就会露出一份满足和自信的笑容了。
如果年纪大一点呢，就像我的小儿子，他现在读小学，我就会告诉他需要他的帮忙，然后把任务分成简单的步骤，再具体的告诉他怎么做，而且任务完成之后呢，也可以停下来休息，当他完成之后就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声谢谢，他也慢慢的愿意主动的帮忙。
那么大儿子呢？
大儿子上初中了，我们会让他来承担一些责任，比如协助买东西呀，负责为家中的植物来定时浇水施肥呀，饲养家中的小动物和清洁之类的东西，如果他遇到了困难，就会与他商量怎样的处理。
我觉得父母做榜样也是挺重要的，好像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呢，虽然以前因为工作呢常常不在家， 但是我和妹妹都看到他们是为了家庭而不断的努力，我自己的性格就比较随性，但是我在他们身上也明白到勤奋努力的重要性。
是啊，父母除了做榜样之外，帮助孩子体会努力的成果也是需要的。好像我的小儿子，他喜欢数学，我就帮助他报读一些课程，又让他去参加比赛，鼓励他自己在家里努力的预备。那他呢，就可以体会到为了目标而全程的投入，努力付出的过程和成果。
这些体验呢，其实很宝贵啊。这样子的话，他也会懂得在其他事情上投入和努力啊。不过呢，我就比较爱玩，如果只是一直做不停的话，就会觉得很闷，而且很容易失去兴趣的。
所以我们会帮助两个儿子学习合理分配时间，鼓励他们制定日程表，合理的安排学业啊、娱乐和休息时间，建立良好的时间管理的习惯。
这样很好啊，我觉得劳逸结合、松弛有度是很重要的，不但不会失去投入的兴趣，做起事情来也会更有效率啊。
哎，我听过有一个亲戚说，他要求孩子做一些课外的作业，本来说半个小时内完成让他去玩，孩子想快一点去玩，半个小时还没有到就完成了，他的妈妈马上要求他额外多做两个，这样试过好几次之后呢，孩子每一次都拖到最后才完成的。
这样做的话，孩子很容易会失去学习的动力。哎呀，真的得不偿失啊。
哎，是啊，孩子更需要的是正面的鼓励啊。
我同意。
不过也不可以只称赞他说，你好聪明啊，你好厉害啊之类的。
哎，这样称赞也需要技巧的吗？
哎，当然呢。最好是称赞孩子努力的过程，比如我见到你很用心写完这些功课，你很有耐心的去完成这难度高的工作，这样就可以鼓励孩子愿意努力的行为。
黄爸爸，那听你这样说呢，我也想到让孩子有机会努力的付出，是大人对孩子有信心的表现。我们相信孩子的能力，孩子才会相信自己有能力不断的改进，然后才会自发的去努力啊。
那小新哥，那我们一起来努力吧。
好啊，黄爸爸，不如现在我们一起先祷告吧。
好啊。
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和黄爸爸，帮助孩子培养勤劳美德，让他们在生活和学习当中保持努力和奋斗的态度，以致可以为他们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并让他们在面对各种的挑战时坚定不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跳跳舞，在主面前唱。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唉，这条教养小孩的路，我不懂怎样走下去了。
你别放弃，我这里有个地图导航系统，我们一起跟着走吧。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与你一起看亲子新闻，
讨论育儿方式，
齐来安装
教养导航。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教养导航，我是黄家言老师，在我旁边继续是我的好搭档，我的丈夫黄家乐牧师。牧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现在我们孩子好像比我高了。
是啊，他现在11岁了。
11岁
跟你一样高了。
对，其实呢，家言老师的这个身材比较矮小，
个子比较小，
对，所以我们儿子呢比我高呢是很正常的。
对对对，
这个呢，我们也期望他可以了。在这个时段，其实孩子要多做运动，这样呢，他就是很快会长高。
嗯，对、啊、对 对, 对。
但是呢，不要只看外表啊，
哦、对对对，
内心的强大也需要。
对对对。
好像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谈到呢另外一则有趣的新闻。我们之前找的新闻都是比较有点负面，但现在我们转一转，转一转那个气氛。但是可能对于某一些我们中国人的家庭来说，这个哇很难想象。为什么呢？这个新闻是来自外地，在网上流传一个短视频，一位美国的妈妈，她走到房间，看到女儿手里拿着一把儿童剪刀。
嗯，
儿童剪
不是大人呐、啊，
不 是,、
啊、是儿童。
但是你看到剪刀两个字都很怕，
对
吗？
对
对
对。
他看到那女儿的时候呢，他是平静地问她：“你做了什么呀？”他的小女孩呀、啊，解释了自己的行为，就说了：“妈妈，我剪掉头发了，然后把它放在这儿。”他就指着放在桌子上一堆头发。原来他的孩子已经剪自己的头发。那看到这个画面呢，可能不少妈妈都会感到很震惊，而且呢，女孩手上还拿着剪刀啊，打算继续要剪。那一般来说，大部分妈妈都会赶快，就是哎呀，你不要啦，就是要叫那个孩子停下来嘛。可是呢，这个妈妈她却忍下来了。其实她也是会有点害怕，但是呢，她就说：“你做得很好哎。”然后呢，就问她的女儿：“你怎么啦？感觉有没有好一点？”因为呢，原来这个孩子的头发呢太长了，遮住她的脸呢觉得不舒服，所以她自己就拿剪刀去剪。那女儿就回答说：“啊，现在舒服点啦。”好，
其实就是这个简单的新闻啊。
第一，我想这个新闻就是他拿着不是大人的剪刀啦、就是儿童的剪刀，应该是比较没有那么锋利，比较小的一个剪刀啦，做功课的那些啊，不是我们在外面工作啊大的剪刀，所以我想应该这个危险性是比较低啦啊。我可能跟这个妈妈也是一样啦，一进去就是观察我的孩子，他没有受伤、应该这里面应该没有受伤啊，
没有受伤，对，
就是他没有受伤，你就不用太紧，先不用太紧张，先不用太紧张、啊、如果他已经受伤了，当然是很紧张了啊，要带他去看医生什么什么，还是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下，你要处理的就是要教导他怎么去比较安全地运用剪刀，他也不是拿这个剪刀来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啊，乱玩啊，很危险啊。他做到了，他先不用太紧张，如果你太紧张的话，孩子也会被你的情绪影响的。
对，牧师，你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这里呢其实我们可以呢解释一下呢，教养上一般来说、这个是一个迷思，迷思的意思呢就是一般我们华人的家长是很紧张的小孩嘛，然后呢看到他做一些我们所谓的危险行为，好像这个拿剪刀，或者有一些是已经超过我们的底线的，比如如果你看到那个小孩在你的新的房间的墙壁上就画画，或者呢是他倒那个牛奶啊，把那个牛奶倒的全地都是、这些时候爸爸妈妈很快他会走出来，
他会骂他了，
第一骂，第二的很紧张，因为他弄脏了，哎呀、这个弄脏了，哎呀那个打破了那个什么什么，你知道吗？其实呢这个是有科学根据哦，有心理学家呢其实他讲啊，学龄前的孩子其实如果他是知道危险，他不会主动的故意要让爸妈生气让自己陷入危险，意思就是说他做这些事情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叫做危险、或者是
他没有这个意识，
没有意识，对，剪刀没有危险、倒牛奶只是因为我很想要喝，或者我画画在墙壁上只是因为我想画、或者我觉得那个墙哎呀
很
空，
很有趣、
对对对，对他来说没有一个叫危险、或是觉得
意识，
对，只是呢他看到爸爸妈妈的反应他才会觉得哎呀原来我做的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不断给他这一种很危险，或者是觉得哎呀很焦虑，哎呀不能做不能做，不要这样做，他很多都不敢做，
他很比较怕怕了，
对，其实就是看我们父母的反应是什么呢，才会教导这个孩子的世界观。
其实当中我觉得有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他划这个墙壁或者他弄掉牛奶、这些东西已经不能改变了，你再骂他其实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你不能因为你骂他然后墙壁的、他画的东西就自
动
会
消
息，其实不会了，
对、
事情已经发生，当然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要先看他有没有危险、他有没有受伤，要理智的来帮助他，只是他们没有这个意识嘛，你就教他就行了，就慢慢跟他来分享，很快就是告诉他你不能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 No No No， 很多这些不能不行不好不可以，慢慢你在孩子的心里面就是把他的性格就是弄得比较怕了，不敢去尝试。我自己在教养我自己孩子的时候也是，我不能说我没有讲不好了，没有讲漏了，当然也有，
我们也 有，其实我们都会有做这一
也有，特别是在那些比较道德性的、
对
很明显的对与错就要明明的告诉他，但是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比较中心的，有好也有不好，也不一定的，我们就是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告诉他啊，是不是这样可以更好啊，啊你也很有创意啊，啊你画得很好啊，啊但是如果你画在纸上我想会更好啊，
可以跟人分享吗、
跟人分享可以送给人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比较正面的方法来教导他，倒流这个牛奶啊，你就告诉他啊，欣赏你啊，你要自己来尝试，但是下次小心啊，我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你啊，你可以做一个示范给他哦，然后就教他。刚才这个新闻我觉得他的妈妈做得很好啊，我加一点点，就是下一次如果你想要自己剪头发的话， 你叫妈妈，你叫爸爸在你旁边帮你看看，有安全，我们有放心。如果你想要尝试的话，我们下一次可以这样来做。
如果说到我们自己孩子啊，当然我跟牧师爷爷的学习，你刚刚说那种一般来说就是突然间发现，然后呢你要很快去反应的时候呢，有80%的人都会用一种了很焦急，或是哎呀不方便自己嘛，就会很紧张的那种去对应他。所以如果要很冷静的去处理孩子一些看似不合理的行为，我们是要操练的。父母自己的情绪控制呢，其实要操练，真的不能逃避。很多的家长都说哎呀很难啊，怎么做？对，难，我们都在学，我自己也在学。不过是不是不可能呢？也不是不可能，只是看你怎么去对应。如果你操练得好，不单单是对孩子，你对你身边很多的事情你都不会那么紧张，不会那么焦虑。哇，讨论到这啊，其实我们想到一个故事吧。耶稣他不是有12门徒，其中一位大弟子就是彼得。有一次就是大家可以看回啊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我自己看的时候呢我很吸引啊，就关于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4章里面，耶稣在水面上走嘛。每一次看到这个经文我就想象耶稣怎么走的呢，但是最奇怪的一点就是彼得竟然会跟耶稣提出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你看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呀、我那时候就想，但是你看耶稣更厉害，他没有说你不要来啊彼得，你不要来，你一踏进水中你就会沉默，他没有这样说。耶稣在29节竟然说你来吧。你看
鼓励他来啊，
对啊，好厉害啊。那彼得他就真的从船上下去了，而且也真的在水面上走了，而且也真的走到哦。经文里面他不是说他立刻沉下去，他说他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为见风很大就害怕就沉下去，然后他喊着要耶稣救我，耶稣就立刻伸手拉住他了。
耶稣也会给我们尝试，因为他也知道我们在尝试里面有成功有失败，但是人一定要经过尝试，经历过成功与失败，在里面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成长。他的恩典下我们来尝试。
所以呢，大家做家长的我们就学耶稣的那种态度，他是会鼓励尝试，但是呢真的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立刻旁边拉住他。谢谢收听今天的教养导航，我们下次再跟大家讨论这个新闻。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肖姊妹在线上了，喂，肖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我是那个肖姊妹的女儿。
哦，你是帮你妈妈打这电话的吗？
对，因为她不太会讲那个普通话。
啊，很好，谢谢你，谢谢你帮你妈妈，很孝顺的你。
嗯，也是上一次我妈妈也有打过，
是，
你是周师母是吧？
对对对对，我就是。
好，谢谢，是上一次，因为她有给你在那个电话中提到了，我是从那个南方回来的，就
是
带小孩的那个，也很快也回来了。他说，让我打电话给您，谢谢您。但
是
我想那个帮他做一个见证哈，
是，
是我爸爸以前那个脾气不是很好，从小他们都喜欢吵架，但是自从我妈妈听了那个空中辅导，他也是一直有信咱们那个主啊，
是
很多年，但是后面才遇到这个空中辅导这个栏目。他那个有跟您讲过，然后让您帮他，给我爸就是祈祷一下，祷告一下，说让他戒酒，然后 气好一点。现在我这次回来以后，看到我爸爸好像确实像变了一样的，基本上不喝了，只是脾气还在慢慢的改变。所以说把这个事情跟您讲一下，就谢谢神，在他身边让我爸爸有这些改变吧。
哎呀，感谢主啊，我们听了也是非常的得安慰呀。
确实很不错的。
我们非常感恩，因为看到神在你爸爸的身上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对不对？那你看到你爸爸的时候，你也能够感受到他的改变，对吧？
对，身体也好了。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就是请你哈，就是向你的爸爸做一个表达，好不好？就是告诉他说，爸爸非常高兴看到你呢，你的身体健康了，你的酒呢也戒了，我做女儿的，我看到这一些的时候呢，心里面特别的为你高兴，你把这个感受告诉爸爸。
好不好，
我相信这个对你爸爸也是一个鼓励，你爸爸一听了之后呢，他会愿意继续的好好的去改变自己。
好吗？
我有耶稣爱我，耶稣做我主，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高姊妹你好。
你好。
我是黄佳妍，今天很高兴跟你连线。你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们分享呢？
就是关于孩子这方面厌学这个事情，然后呢孩子有点抑郁，有时候情绪比较暴躁。
哦，是的，你可以告诉我们孩子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吗？他现在多大呀？
今年虚岁是16岁，现在上初二，女孩。
对。
然后就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就有一点厌学情绪，然后呢，今年因为在学校跟同学有点矛盾，然后大概有20多天没有上学，现在呢也返回学校了，但是他就是，还是不想上学的那种，但是他还能坚持去。然后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然后呢，我想让大家为这个孩子祈祷，然后看个人，就是让他求神能不能挽救他。
姊妹，你只有这一位女儿吗？
对，我们就这一个孩子。
那是从小他是你照顾的？
从小就是照顾他比较多的是他奶奶，我们也在身边，但是饮食起居都是靠奶奶在照顾。
但是饮食方面奶奶会照顾，不过呢，你跟你的女儿会不会有一些时间大家可以比如陪伴啊，或者是你跟她可以聊天呢的时间多不多呀？
有，因为我们自己是有店面，孩子也不是说我们离开孩子身边，平时孩子我们在店里，然后孩子小学阶段的时候我们都能聊天，能讲话，包括现在也可以跟他聊天。就是现在有一些就是叛逆，你讲话他不听。
对，因为他已经是青春期的孩子了嘛，所以普遍就是跟父母呢就会有这一些摩擦，可以理解的。只是姊妹你说孩子都愿意跟你聊天，他有跟你说为什么他会跟同学有矛盾，或者为什么他不喜欢上学吗？
他讲过，在学校他就是遇到一些就是让在学校一些同学欺负他，然后呢找到老师，老师也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老师让他的那种方法就是说大家讲你的什么坏话什么东西的你可以不用搭理他，然后人家讲一讲然后没有意思了，有可能就觉得就不会再讲你了，但是孩子他不是这样讲的，然后孩子也跟我讲了这事情。 然后呢，我就让他，我说你真的受不了的话，你就大声的，就是跟他指责他，你讲出来，你讲你要想对我有什么不满，你可以当面跟我讲，不要在背地里跟别人讲我的小话。然后呢，就因为这个事情，孩子，就是那个孩子也是新转来的嘛，然后老师针对他，然后就为了这事，然后孩子不愿意上学，然后不愿意上学的时候，我们也去找了校方，然后呢，校领导也对这个孩子予以处罚了。处罚过后呢，这个孩子他家长也来找我们了，找我们，然后两个孩子坐到一起呢，也把这个事情也解决了。不然的话，他都到现在都不愿意去学校。这件事情呢，也就是结束了。但是孩子就是有一些不良的行为，就是说他有时候会跟同学学一些抽烟呀这些东西，偷偷的买一些那个香烟，然后偷偷的抽。但是我们也发现了这些行为。
嗯。对，的确真的是要跟青少年的孩子相处啊，真的不容易的，姊妹啊。而且你还只有她一个女儿呢，相信她从这个小的时候小学转变到现在在初中，她的转变，姊妹的适应啊，也不容易，对不对？就看着她，哎呀，长那么快，然后可能跟她小时候很不一样了。对吗？
是的，是的。
对呀、啊，所以真的不容易的，姊妹啊，我想问一下啊，在家里面除了你去照顾女儿呢，你的先生他有没有时间陪伴你的女儿的？
我家先生就是对孩子教育这方面啊，因为我们文化都不是很高，特别是他爸爸，他爸爸这一块呢，就是喜欢就是讲他，然后呢，有些不顾场合的，有些批评他的时候就不分场合，然后有些讲的言语方面比较难听，他就是比较严厉，然后呢也没有太多的方式方法讲跟女儿沟通，小时候就这样，然后现在呢他跟他爸爸就等于水火不容，他不想看到他爸爸，也不想听到他爸爸讲话。
对啊，这个就真的是可惜啊，因为呢啊，女儿呢，其实女儿的成长啊，爸爸的角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也许可能姊妹过去没有看重啊，这个丈夫和女儿培育一个我们说是良好的亲子关系啊。因为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说孩子长大，特别在青春期的孩子会不会为什么会突然就是叛逆？有一些其实叛逆呢，有这个程度，有一些呢叛逆的很厉害，有一些呢他会有反叛，可是呢，因为他跟父母的关系呢良好，所以呢那种孩子他的叛逆期最短呐、或者说他的程度没有那么高。那现在看呢，就是姊妹你，我会感觉比较辛苦的一点，就是因为呢你好像要独自面对啊你的女儿这个转变，还有呢你要独自面对呢她的一些风暴期这个时候，因为你说你的丈夫跟她沟通不了，那这个对于你来说你会感觉有寂寞的，因为我们一起两个夫妻一同的来帮助孩子成长，这个对孩子的成长呢是很重要的。我是觉得说现在孩子呢16岁，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时段，更多的去关心你的女儿。你说她现在厌学，那有20多天没有上课了，你就当那20多天就是休息，现在孩子也继续有上课的时候，你就继续鼓励她。因为毕竟呢我们要成长，你也知道其实这个社会我们不能就是完全避开我们不喜欢的或者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地方，我们也不能说永远不会面对到嘛，我们也必须要去面对，所以反而就是怎么可以陪伴你的这个女儿走过这个阶段呢，那你的角色就很重要了。你要维持着跟她可以继续的鼓励他，多跟你聊天，多跟你谈心，讲到他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姊妹你可以 学习呢，跟青少年的孩子相处呢，我们比较是用朋友方式，就是你听他说，你去问他感受的时候，你去听他说他的一些感受啊。你也可以问为什么你会去学抽烟呢、啊？因为妈妈发现你跟同学好像有这些，是不是你很好奇？你知道这个东西对你身体不好吗？但是你还是想要尝试。妈妈想知道为什么你想要去学，但是你不要就是骂他，或者是用一个很凶的态度来跟他沟通。反而呢，现在呢，你要站在你孩子的一个就是我希望可以跟你好好的去做朋友的一种方式来跟他相处。因为我觉得姊妹，你来入手的话比较容易，因为呢，第一你是妈妈，我刚刚听你说你也有主动去找老师去帮他解决那个被欺负的那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你做得好，因为你愿意主动的去帮助你的女儿，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有跟老师去沟通，表示说他你的女儿也看到妈妈不是完全不信任我，或者是觉得哎呀这些是小问题，我不会帮你处理。你的女儿她看到你帮助她呢，她会信任你，她会觉得妈妈关心她。所以呢，你继续做好这个角色，就是在你的女儿身边陪伴。可是你跟她相处的方式呢，你就要改变了。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呢，你的孩子会有很多的这个起起伏伏，比如情绪啊，你刚刚说他会急躁啊，脾气不太好啊，或者有一点的忧郁啊，这个特别女孩啊，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就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啊。女生因为比较，我们自己也是女性，我们也知道情绪呢，对于女性来说是特别不稳定的，有时候他可能有几天很开心，突然间哎呀可能是那个荷尔蒙关系，他又会觉得哎呀我不高兴了，我上个礼拜我喜欢的，这个星期我就不喜欢了。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面对呢这个女孩啊，她这一种的反复。但是呢，你又千万呢就要这个时候你就自己你也要祷告，就是求主给你一个力量，你要有一个很稳定的，你的女儿情绪不稳定呢，你就要稳定，因为现在你就是她的一个很可靠的靠山，因为她觉得她可以依靠你，她可以信任你，对吗？她有问题的时候她会找你啊，她知道妈妈会帮助她，所以你要保持跟你女儿有这样的关系。至于呢，你的丈夫跟她对你也要找机会跟你的丈夫好好谈一下，教导女儿的方法要改过来了。以前小的时候她还可以就是唠叨她呀，或者是用一个严厉的管教方法，但是呢这个方法不成功的，她要转变成为一个好像你跟女儿的这一种沟通模式，就是不要骂，用骂的方法呢其实不会让这个孩子觉得他是被爱，或者是觉得哎呀你们了解我。这个方式呢是可以在他比如幼稚园幼儿园小学初小的时候可能还有用啊，可能还有用。可是呢到了他慢慢长大以后，特别是青少年，你骂他只会越来越糟糕啊。这个呢你要让你的先生知道，要转变跟女儿沟通的模式了。现在女儿已经完全不喜欢爸爸了，这个呢就很可惜，因为爸爸在她的生命当中啊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因为你的女儿以后她会谈恋爱，她会她怎么样看到一个男性的模范，就是从爸爸里面看得到的啊。她会以爸爸做一个就是我们说一个模范，我们的意思就是
标准
对。但是如果爸爸不能活出一个好的标准来了，那女儿就没有一个可以学习的对象，那她呢就会其实有很多的部分就会 找不到一个学习的方向了。比如他的自信，他不够自信，其实这个呢也是从爸爸那边有影响的啊。这个呢从小的时候失去了爸爸的关爱嘛。嗯，对，
在他爸爸，在他心目当中，他爸爸就是个反面的人。我长大我绝对不会找我爸爸这样的
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很可惜咯，就是很可惜。
他有时候跟我讲，妈妈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呀。
嗯，
他会这样跟我讲。
嗯，
从很小的时候就讲过这个话。
对对对，
现在大了，这样现在反而有时候就是有时候会讲，为什么就是这样，爸爸为什么这样。
嗯，
他就是非常反感他爸爸对这个对他的教育方式，还是对他的态度。
对呀、啊，
他爸爸对于女孩的话，一个就是觉得比较严，然后思想比较封建。
嗯
嗯，对孩子也不是很那个。
对。
嗯，
这个真的我们觉得这个只有就是你要开导一下先生，就慢慢来，因为你说他可能也不懂，他应该也不懂。他大家也是从一个比较传统的家庭，也没有说看很多亲子教育的书籍啊，或者是听我们的这些课程啊等等。不过如果姊妹你既然你是有听我们节目，你也是学到很多关于亲子教育部分很重要的一些地方嘛。对，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跟李先生多分享一下这一个跟孩子沟通的一些方式，嗯，对，引导他不要那么，就是跟女儿的关系不要再恶化下去。你的角色中间可能会辛苦，可是你当中你要去维持他们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至于说孩子的厌学问题啊，既然他愿意上学，你就不要让他那么容易不要再上课了。我觉得你要给他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就是要坚持嘛。就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要找方法去解决它，而不是逃避它。这个呢，你要跟你的女儿好好的去引导她认识这一点的。嗯，
是的，
对对对。
现在就是她这个年龄就应该在上学。
嗯，
我们劝她呢，她也听，但是呢，她去了这个已经去了有20天了吧？
嗯，
她这当中也请了2次假。
嗯。
他愿意，他不想去的话，我也没有太勉强他。
对，如果说他真不想去那一天，我觉得你也要让他有点事情做，就让他知道呢。如果你不上课的那一天呢，你不是无所事事在家，那你就要求他在家里帮帮你做家务事。要他知道呢，就是不能躺平。就是如果他不想上课的话，他想休息，好啊，休息，但是要给他一个规则。你休息不是整天在家里玩手机啊或怎么的，你也要帮妈妈去做家务啊，或者说你也可以跟妈妈出去帮忙买菜啊等等，就是给他一些任务，让他知道呢，给你在家休息就不是没事做，也不是玩手机。因为很多的年轻人就是以为，对，就厌学，他在家玩手机，在家里的房间不出来，然后爸爸妈妈又容许他这样的，他就没有动力继续的去生活了，他只是整天在家里这样子呢，就躺平了。很多啊，现在，对吗？
我们家的是相反，他是不愿意在家的。
对，
他就是这个在家里休息20多天
啊，
有一段时间天天往外面跑。
啊，
天天在外面待着，不想在家待着。
嗯，
他不想人家小孩在家里待着。
嗯，
他到外面去，我到外面去，我们很担心啊。外面他会在外面跑，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外面能接触什么人。
所以你也要给他一个规则，不能说他在外不能说他往外跑就什么都不管嘛。你也要给他规则，比如他什么时候要回家，要给他一个时间。让他知道妈妈可以给你出去，可是你要告诉我你去了哪里，还有什么时候要回家，要准时。如果你不能准时回来，下一次我就不能让你去那么久了。这个呢，你也要给他一个规则的。 啊，这个是一个界限的问题了，就是做父母的你也要给他一个很明确的这个界限，如果他过了这个界限，就表示他不能负责自己的生活，那就要帮助他咯，就说好，那下一次我就不能给你去那么久了，因为上一次你没有做到你的承诺嘛，对吗？是啊，那就要跟他这样去慢慢的去让他学习到负责任啊，也要跟妈妈说他去了哪里，当你打电话找他的时候他要听电话，那你要给他这些要求的，要不然他就觉得哎呀爸爸妈妈都不管我了，我可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的，对吗？
我们就担心他前一段时间出去的时候我们老打电话，他刚开始打的时候还接，到最后的时候有可能我们打的比较多他就不愿意接，然后回来了他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在外面玩了好晚好晚都不回来，
哎呀
不回来，然后我都急死了，然后他打电话就死不接，我急着都报警了，然后呢然后报警过后就是他就是又发信息回来了，他到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同学家去了，然后那个同学也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到那边去了，然后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就发生了很激烈的矛盾，然后就把他关在家不让他再出门，然后他就拼命的想要出门，他就觉得我们就脾气好暴，然后呢我们就把家里的门锁起来，家里看着他，然后就是为了这事他还把那个家里的药吃了一盒药，然后还到医院去洗胃了，然后从医院出来过后呢，他现在我们跟他讲出去可以，但是必须要打电话接电话，不许在外面，就是同学家也不允许在同学家过夜，然后我们现在的什么状况呢，就是管得太严，他就反映的就是非常激烈的争抗，就是抗拒，你不管他也不能让他在外面就是到同学家过夜啊，这女孩啊不管在哪里过夜我们都不允许的，我们都不放心的。
明白的。那么姊妹，如果孩子已经做了这一些的举动啊，那要不然这样子，你就先改变你跟你先生啊，你改变你跟你怎么去跟女儿沟通的一个态度吧。我们只有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重建跟他沟通的这个桥梁的。因为你说你软的硬的你都出了，你都已经做了，那我觉得说现在孩子已经学会用那种比如自残的方式啊来威胁你们，因为他吃药嘛，他想自杀嘛，我觉得你反而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啊，你要跟他说你这样做其实很心痛，爸爸妈妈很心痛，你有没有给他看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的那种担心跟心痛，要跟他说的，你要让他知道你这样做只是会让我觉得很心痛啊，因为你伤害了自己，其实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你不用这样子用这个方式来威胁，我们不可以这样去，我们的关系不要走到这个地步，你要跟他谈，你要跟他说，希望他下一次不要再做这些东西了，第一伤害了你，第二他自己也不好受，对吗？很辛苦的洗胃，对吧？
是的，他自己，
对呀、
啊，他自己觉得，
我觉得他也很后悔了，这个孩子也很后悔了，
他就是他自己就是后悔了，因为他吃过了，我们都不知道
是
他自己想吃，
对呀、啊，所以就你反而就趁着这个已经发生了，就不要再追究了。可是呢，我觉得说你就要听我们今天跟你谈的这个，你改变跟他沟通的关系，从这个来入手啊。你先试试看，然后你也祷告，你要帮助孩子呢，跟你重建这个信任的关系呢，他才会愿意听你的。啊，我们不是用强硬的方式强迫他来听，而是要用爱的方式来帮助他走向正路里面。好吗，姊妹？我们会为你祷告的哈。好，谢谢高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弟兄姊妹，以下我们就为今天的电话的这位高姊妹了来祷告。我们也把握时间，很感恩呢，除了可以听到他跟我们的分享，也听了另外一个见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告诉我们在祷告里面是可以让事情改变过来，只要我们呢是怀着一个真的持续不放弃的心。那么我们现在也为高姊妹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呢，我们今天听到高姊妹的电话，知道她的女儿不愿意上学，跟同学有矛盾，也有一些忧郁，丈夫和女儿的关系也很差，姊妹呢要转变她跟青春期女儿的相处方式呢，也需要从你而来的智慧。我们求你帮助她呢，可以更多的依靠你，也要真的主动的去学更多关于与青春期女儿相处的方式，让她也懂得设立健康的界限。虽然现在呢要真的跟她来陪伴这一段路是不容易的，可是呢我们也求你帮助姊妹呢心中有一个不放弃的心，知道呢在这个阶段只是暂时的，她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也要让自己的眼光放在主耶稣您的身上。当他感到孤单或是感到绝望的时候呢，求你让他可以真的经历到您的恩典，实实在在的在他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把他的女儿也交托给你，把他的一家也交托给你，求你与他同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